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善牧良言》节目，我是王海伦。今天江平安牧师跟我们探讨了独处经历在信仰生活中的重要性，强调独处是与神同在、经历内在更新的关键。在圣经中，我们看到与神独处的榜样，摩西在西乃山与神独处40天，领受律法并经历内在更新。以利亚经历了灰心后，独行了40昼夜，来到何烈山，重新获得了使命与力量。而我们的主耶稣呢，受洗后在旷野独处40天，抵挡试探并坚定顺服神的旨意。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与神独处的必要性。在现代社会的忙碌与混乱中，容易使我们迷失，而基督徒需要通过独处与神建立深层的关系。独处是信仰生命更新的关键，避免信仰沦为形式化宗教或自我中心的活动。江牧师更是点出独处的核心意义，独处是信徒与神建立深厚关系、重新得力并顺服神旨意的重要途径。今天的我们是否有与神同在的独处经历呢？让我们一起来倾听江牧师的精彩分享吧。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平安，很高兴我们又可以在这里一同来分享神的话。今天我愿意和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叫做独处的经历。独处就是一个人待在一个地方，就是不和其他人相交往，在一段的时间里面可以让我们面对面的与神同在。为什么需要这样呢？因为今天我们看周围整个的环境，看整个世界的潮流，都是要推崇一种热闹忙碌，而在其中呢又有很多的混乱，使得人会迷失，特别在神的家中，这样的一种环境会摧毁一代人。今天在神的家里，我们都知道需要有一批有能力的见证人来见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见证圣灵的大能。我们需要有一批人是有真理的传道者。有一个人说得很好，他说今天呢，可悲的事情有两件，一个就是有许多非常杰出的人，他们在各个领域里面都能够显出他们的才华，显出他们的博学，显出他们的能力，但是他们没有信仰。而第二个可悲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的人好像在信仰上面很专注，特别是基督徒，但是这其中却有很多非常愚昧的人，非常无知的人，非常没有能力的人。确实今天这个世界需要有能力的传道人，有能力的基督徒，有能力的可以影响别人生命的人，不然的话 我们的信仰就会沦落为所谓的宗教，生命就会被许多的学位，被许多的头衔来替代，教会就会变得五花八门，节目繁多，新鲜，但是却是毒鸡汤泛滥。虽然也能够吸引人到教会里边来，但是使人真正有兴趣的却都是那些勾引着人里面的私欲，来建造自我中心的那些东西。所以我们需要看到世界的潮流是很多人希望用最短的时间成为一个名人，成为一个成功的人，而这种潮流也在影响到教会。今天很多基督徒也希望用最短的时间成为当代教会的名目，成为备受瞩目的导师，成为可以为人指目的权威。然而回到圣经里面，我们却看到是另外一番的榜样和启示，跟这个世界的潮流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一个被神使用的人需要有一段的经历，甚至是这种经历经常的延展，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个就是今天要说的独处的经历。我们来看三段主要的经文。第一段的经文呢，是出现在出埃及记第24章的12到18节。这段经文是这样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护儿与你们同在，凡有赠送的可以就近他们去。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6天。第7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按照神的大能、神的智慧、神所行的奇事，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了，领他们过了红海，领他们进入旷野，而到达的第一个神要他们去的地方就是西乃山。在这个地方，神让以色列人先停下来，做什么呢？他要借着摩西传达给以色列人律法、诫命、法则，或者叫法度、律例，这些神的话要传达给神的百姓，让神的百姓来遵行。这些话传达以后，让神的儿女知道神喜悦什么，神恨恶什么，让他们可以去活一种新的生活，成为一个新的群体。而在这之前，神要摩西上到山上，和他一起待40天的时间，这是摩西的独处。可能我们觉得摩西到山上去不就是要得到2块石板吗？或者说他要得到很多神亲自传达给他的一些吩咐，让他知道怎么样把这些律法传达给他的儿女吗？虽然如此，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我们却看到神要摩西单单的与他在一起。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信息的传达，并不是仅仅让摩西作为一个中介，而是让他在与神同在的过程中间经历从里面的改变，经历新的更新， 因为神不但要摩西成为一个律法的传达者，摩西要成为一个引路者，要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摩西要成为一个榜样，他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以色列人，他也是代表神。所以他要活出神的性情，他要彰显出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当然也彰显出神的公义和他的圣洁。因此神呼召摩西，并且要委以重任，但是前提就是这必须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与神同行、与神同在，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更是一个蒙召的人每天生活中的重中之重、最重要的内容。摩西在山上有40天的时间，这个40天他远离了群众，远离了其他的领袖，他上到山上和神在一起。虽然我们并不完全知晓摩西在那山上40天的经历到底是上帝把律法传给他，要他都默记在心呢，还是可以让他做一些简单的笔记呢，还是如何？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在那里听神的话，他在那里也会有祷告，会求问，求神给予解答。他在那里敞开自己，让神自己在他的心里工作。所以他从山上下来以后，不仅仅是脸面发光，更是一个内心已经成为新人的带领者。除了摩西之外，在圣经里面还看到类似这样的榜样。我们再看另外一处，是在列王记上19:3-8，这段经文是这样的：以利亚见着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呀，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着的饼，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拜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这段经文记载的是以利亚的经历。这个背景呢，就是以利亚靠着神的恩典，曾经宣告神对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管教，就是要有3年6个月的时间不下雨。而时间到了以后呢，神又用着以利亚到亚哈王以色列的这个国王的面前宣告神要降雨了。但在这之前呢，他曾经在加密山上和450个拜巴利的先知，还有400个拜亚斯拉的先知在山上好像对阵斗法。当我讲斗法是用了现在这个词，其实呢，以利亚就是让这些拜假神的先知显出他们拜的神是有能力的，他让他们在那里献祭一天时间，尽管他们折腾的非常非常的热闹，又是跳又是喊，甚至拿刀枪割自己的身子，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最后以利亚也在那山上筑坛，放上祭物，甚至让人在那个祭物上浇上水，呼求耶和华独一神的名，最后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了那些祭物， 借此以利亚就除掉了那些拜下神的先知。再接下来，神垂听以利亚的祷告，天上降下大雨，结束了3年零6个月的干旱，非常棒，很明显，很清楚的得胜。但在这之后呢，亚哈的太太耶洗别，就是那个鼓励推崇偶像崇拜的那一个夫人王后，她托人带话给以利亚，说明天这个时候你的性命要不像那已经死去的那几百先知一样的话，愿神明重重的罚我。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要来要以利亚的命了。于是以利亚听了以后就逃跑了，逃在半路上，其实已经逃了很远的距离了，他从耶斯列平原那一带一直逃到别示巴，这是当时在大卫时期以色列王国最最南面的地方。以利亚逃到这里，觉得无路可走，前途一片的渺茫，于是他竟然坐在那里求死了。他说，罢了，神啊，你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在那儿竟然就睡着了。而接下来我们看到天使两次把他拍醒，叫他起来吃起来喝，特别是第二次对他说，你当走的路甚远，显然告诉他你要往哪儿去。于是呢，他就起来了，仗着这一次饮食的力气，他竟然走了40昼夜，一直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这个何烈山就是我们前面读的那段经文，摩西在那里遇见神的地方。以利亚这一次也是去了神的山，在那个山上他重新领受了使命，上帝明确地告诉他，你的功还没有做完，你还要高3个人，你还要继续你的使命，你要高耶户做以色列王，你也要高以利沙做先知来接替你。一系列的吩咐之后，以利亚重新得力，于是有了后面的一些在我们看起来又是非常的辉煌非常的显眼的特殊的经历。而这次的特点呢，就是以利亚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你可以想象，一个极其灰心的人，无望的人，渺茫的人，在这40昼夜里边，已经不是像一开始只是逃命而已，他有目标的去走，去神的山。这是孤独的40昼夜，这又是非常必要的40昼夜。在这个40昼夜里边，他的心很自然是要向神归回，他已经放弃了自我逃避，他已经放弃了要去求死，他要回到神的面前，重拾使命，重新得到能力，也就是去经历今天我们所说的复兴。又是40昼夜，又是独处的经历。其实不光光是旧约圣经，我们回到新约里面，再次的看到主耶稣也曾经有40天的经历。所以这个40天呢，是非常奇妙的一个时段。摩西经历过，以利亚经历过，而主耶稣也经历过。在4福音书里面，至少3卷福音书里面都清楚地说到，圣灵把耶稣催到旷野去，这是马可福音的记载。他在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并且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马可福音1章12-13节。你看到耶稣在约旦河受洗之后， 而且呢，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圣灵像鸽子一样的被人看见降在耶稣的身上。在此之后，耶稣就进到旷野里去了。马可福音说，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马太福音说，圣灵就把耶稣引到旷野。当然是在不同的主题之下这样来记载，因为马太福音的主题是主耶稣是王，圣灵把王引到旷野。马可福音说耶稣是仆人，所以圣灵把耶稣催到旷野。但不同的表达方式，最后都是说耶稣在旷野里，没有其他的人和他同在，他和野兽在一处，有天使来伺候，这是一个独处的时段。这种的独处是为了要面临试探。试探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是逃不了的。虽然我们中文的主导文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叫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其实这个翻译呢有点不太准确的地方，也是容易让我们误会的地方。好像就是求神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让试探根本不要出现在我的生活里面。但是你不要忘了，连主耶稣都会受试探。所以主导文的那句话应该是翻成不让我们落入试探，英文是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不要落到里边去，不要掉到那个试探的坑里去。而怎么样不落进去，不被试探所胜，是像耶稣那样有单独与神相处的一段的时间，有神界的天使来伺候，来加力量的特别的经历，使得试探临到的时候，他能够不在意自己肉身的需要，不在乎里面那种可能被挑起的骄傲，或者是整个世界对他的引诱，他能够靠神的话宣告，我是一个顺服神旨意的人。确实，在主耶稣的传道生涯里面，我们一再的看到，他会单独一个人退到神的面前去，不仅仅是在旷野的那40天，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他常常会一个人到山上去祷告，他常常会一个人去旷野去祷告。而这种单独的祷告出现在他选择谁要作为使徒之前，出现在他行了很大的神迹之后，也出现在他要面对极大的挑战的时候。虽然圣经没有记载说每一次耶稣怎么说，怎么去祷告，但是他的祷告最最集中表现在客西马尼园的那一个祷告的内容。那个祷告就是，父啊，倘若可行，求你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我的意思，只要你的意志成全。那个意思就是，天父，我愿意顺服你，我愿意你的意志成全。这是主耶稣祷告的一个特点。独处祷告是为了让我里边能够欢喜快乐，心甘情愿的来顺服神的旨意，即便我可能要付出代价，即便我可能要面临痛苦。但是就像耶稣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除了这个之外，耶稣在马太福音所谓的八福登山宝训的八福里面也强调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独处 可以让我们变得清新，就是单纯，信靠，心无旁骛，不受环境的影响，不被世俗裹挟。耶稣说，这样的人能够得见神。这就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指导，为什么需要一些独处的生活，是为了让我们得见神，与神相遇，与神同在。在这样的经历里边，我们被改变，改变呢像什么呢？改变的像耶稣那样，改变的像耶稣那样，愿意全然的顺服他，也可以和他使用。最后我想引用一段，在有一本书叫做《属灵操练礼赞》，它的作者是 Richard Foster， 中文翻成富斯德，讲的一段话。他说，当今世代的祸因是浅薄，因此我们更需要有深度的人。属灵生命的操练，就是为了号召我们越过表面生活，探索灵性的深处，催促我们要做这个空虚世界的答案。我们的独处生活，不仅仅是为我们个人的益处，也是为了整个的教会，更为了成为这个空虚世界的答案。在这个世界上，神呼召我们成为一群不一样的人，不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而是能够反照出我们基督耶稣的荣美出来。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看到独处经历的美好和重要。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放出一段时间来，是为了与你同在。我们常常能有一段的时间脱离这个世界的缠绕，不管这个时间是多长，求你让我们真的能够经历到你同在的美好，真的能够在清新中与你相会。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天空。